一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黎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要在万民中做，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就读这一处圣经。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晓得，旧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进迦南这一段的路程，就是象征新约底下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直到我们完全经历进入神的丰富这一段的路程。我们从旧约的圣经还可以发现，当日以色列百姓的路程非常显然的分成两段。头一段就是从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第二段就是从西乃山往前直到进入迦南。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西乃山这一段的路程，完全是神做事，神负他百姓所有一切的责任。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这样说，从出埃及来到西乃山，没有一件事是人做成的，每一件事都是恩典，都是神亲手为他们成全的。那么到了西乃山往后这一段路呢，神要以色列百姓向自己负责任，也要向神告诉他们一切的话负责任。这正像一个父母养育孩子一样，一个孩子从哇哇落地直到他成年，这个时间是父母负孩子的责任。固然今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年龄的界限，那并不要紧，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当我们属灵的光景好像哇哇落地的时间，这是神负我们的责任，神用他的恩典负我们一切的责任。难道当我们属灵的光景稍稍往前成长一点，到达一个情况的时候呢，神就要我们向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来负责任，神就要求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向我们在神面前因着蒙恩而有的心愿来负责任。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就把神百姓的路程分成非常清楚的两段。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在这两段路程的中间插进来说的一段话。这一段话，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去告诉雅各家，叫他们看见一些事。看见什么事呢？第一，看见在已过我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曾经在埃及和埃及人身上行了一些什么事。第二，要他们看见你们今天虽能够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乃是我耶和华神好像老鹰展开翅膀把小鹰背在上面带来归给我。那么耶和华所以这样吩咐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看清楚了我过去这两面做事的恩典，你们往下就可能会听我的话。你们若是看不见在已过我所行的这两面恩典的事情，那么你们就可能不会听我的话。至于以色列百姓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来归荣耀给神呢？那是在以色列百姓若是能够真的对这两面有所看见，他们的后果就必然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如果对已过神做事的这两面他们看不见的话，那么他们就要成为顽梗悖逆的百姓，拒绝神恩典作为的百姓。非常可惜，我们如果到生命记第29章，我们就发现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当日他们并没有看见。在生命记29章第4节这里这样说，第3节他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事业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而能听见。很奇怪，这些以色列百姓都是亲历其境的，神在埃及地行了10大神迹，最后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带他们浩浩荡荡的挺身昂首的离开埃及。这些事外面他们都看见了，但是他们的心并不明白。因着他们不明白，所以结果怎样呢？他们就不能听从神的话，他们就不能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到了新约，斯提凡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人啊，是听不进神的话，悖逆的百姓，弃绝神，把他们的心归向埃及，这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到了新约，保罗来写书信的时候，他差不多都是用同样的格调，先把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领受一切属灵的祝福都讲清楚了，然后呢，他就来 为教会祷告，要我们这些在新约底下的圣徒们能够真的认识他，就是真的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一切。这对许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搞不清楚，那什么叫做看见呢？看见什么呢？当日以色列百姓神行奇事，他们都看见了，神叫他们宰羔羊，摸血在门框门楣上，他们都实在的经历了，可是他们心里呢并没有看见。所以这里的看见呢，是心里的问题，是灵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比方有一个人，他经历了神迹，但是很可能啊只不过经历神迹。但是另有一个人呢，他经历了神迹，他却从神迹来认识耶稣，直到今天是活着的主，这是很不同的，对不对呢？我们蒙了恩典，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因着蒙恩典，是不是看见是一位活的主带领我们，这是两回事。有一次这个政府的官员找我去谈话，那么谈什么话呢？因为我们在台湾出一个基督徒信息，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这个讲台的记录，这个文字。那么这个政府的情报机关每一份他都有存底的，都详细的读过。那么有一天这个负责人他说这个刊物是谁主编的，然后教会来问，他们说是我主编的，那么就找我去谈话。谈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一个报里面呢、啊，一再说看见认识，看见这看见什么东西啊，你给我讲一讲。他实在不明白啊，以为我们所说的看见是只做一件呢、啊，这个高深莫测啊，也许是什么政治作用，也许是什么特别的暗号，他们实在怀疑起来了。我就翻了一点圣经给他们看，我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看见啊，就是看见那位人不能看见的神。他说既然不能看见，你为什么还要人看见呢？我说事情就是这么奇妙，这一位神是人的眼不能看见的，但是我们如果得到了圣灵启示呢，却是能够面对面的和他相谈。他说哦，这就很奇怪了。那么这里你看，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头脑都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他就不知道我们所说这个看见是看见什么。同样的，今天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对于我们常常讲到那个属灵的看见，他们也常常有点迷糊。他们有的人认为说弟兄们，你们好像是不是有一点故作神秘啊，我们是基督徒，是信主，是得救了，是爱主，是服侍主，就是对的，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看见没有看见，进入没有进入？他说你进入那里啊，你也住这个房间，我也住这个房间，你到这个聚会厅来聚会，我也到这个聚会厅来聚会，你读这本圣经，我也读这本圣经，怎么叫做看见和没有看见呢？哦，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可以说用了他最大的能力，行了十大的神迹，击败埃及和埃及的法老，但是那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说，我行了这些事，我的百姓看见了没有？那一个看见就是包括那一些事，而且多过那一些事本身还存在着更多的意义。同样的，神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来到西乃山，那实在给他的百姓很多的恩典，宰了羊羔，摸了羊羔的血，用今天新约的话说，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神的羔羊， 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正像方才我们一同纪念他的时候所摸的所领受的。不止这样，神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一出了兰塞，马上就有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的百姓，白天云柱引导他，晚上火柱引导他，这一些事都是神当日坐在他百姓身上，但是他的百姓很可能看见这些事而没有领受了这些事的属灵教训，很可能他经历这一桩事，但是他并没有领受到这一桩事那个属灵的教导。我举一个例，在台湾有一个弟兄是个医生，是一个台中省立医院那个小儿科医生，可是他自己有一天害病，病了，他的心脏病，病到怎样呢？病到不能做医生，不止这样，病到不能出门。他要出门的时候啊，要带保镖，这个保镖啊不是拿枪，乃是医生啊要带急诊的这个药啊随在他的旁边。他说连那个针药啊都要放在这个注射铜管里面呢、啊、来这个保护他。我也不知道他什么病，他自己呢这个家族啊都是医生世家，在台湾都是很有名的医生世家。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就从台中到台北来，他一个叔叔也是个医生，是个妇产科博士，他是一个弟兄信主，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张弟兄，我有这么一个侄子病的这种样子，但是他又不信，那我相信啊只有耶稣能帮助他，你好不好啊来啊给他传一点福音。我说好啊，我就去了，我给他传一点福音，他半听半不听，传完我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啊，他说试试看，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我说不止我祷告，你自己要祷告，好像你医生替人开了处方啊，你这个药不吃的话那个医生是没有用的，你要祷告，要不然呢没有用。我就走了，哎，过几天呢、啊、他的叔叔又打电话给我，哎，他说我的侄子现在欢迎你再去给他谈一谈。我又去，他住在他那个小舅，是台大一个外科赖外科的家里面，我又去，他说哎，张先生好奇怪啊，他说怎么搞的，这么祷告祷告啊，我这个身体也是舒服的很多。哎，我说一点也不奇怪，他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神能创造人，神难道不能修理人的器官吗？嗯，他说你讲的也有道理。哎，我说你刚刚你自己的话不是证明是实在吗？怎么有道理而已啊。哎，他第二个礼拜啊他就到他叔父的医院去帮助他看病就好了，然后他叫我们教会来受浸啊，糟糕了，那一天呢要受浸，以前呢他逃掉了，逃掉了，他的叔父啊把他抓回来，他逃掉了。我问他是为什么逃掉，他说我这种心脏病啊又是冬天把我泡到这个水里进去来啊，那不死掉了。哎，那我告诉他，我说你不是原来就是要死的吗？那么信了耶稣，耶稣医好你了，那么现在受浸归入主的名，就是死死在基督里也很荣耀，对不对啊？嗯，这样的人啊我就用辣一点呢、啊、对付他。他这一听啊也对，他说好，死就死了，我受浸。我第二天去看他，我还是有点怕他有软弱，那很冷的冬天，第二天就看他，他好高兴，带我上他这个医院的三楼坐下来。他说好奇怪，我连打喷嚏也没有啊。好了，这算是他经历一件非常显明的神迹。然后他就自己开一个诊所，他天天给人传福音。哎呀，他天天啊这个传福音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张弟兄，我这个天天为他们祷告怎么神迹不出现呢？那么这里你看啊，一个人经历神迹可能只是经历一件神迹，是不是呢？因着经历神迹而认识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到今天他是活着的，他是能行奇事的，就是他不行他还是活着的，他不行奇事在我身上 他还是能行其事的，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你我今天都经历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通过这些神的恩典真的看见了这一位施恩典的神？这是极大的不同。也许弟兄姊妹要这样反问我，他说假如不看见又怎样？我经历了恩典就好了，看见不看见有什么关系呢？不看见又怎么样呢？哎，我说这个关系很大。这个关系大在什么地方呢？看见了，我们在往前走的路上，再遇见任何强大的仇敌，不害怕。你没有看见，你再遇见艰难和仇敌，你就投降了。这就是加勒约书亚和其他所有以色列百姓不同的地方。加勒和约书亚去探迦南地，和其他十个探子同样去探迦南地，这十个探子说，哇，这个迦南的城墙太伟大，迦南的人太伟大，伟大到个地步，我们呢怎样呢？我们看他们是伟人，他看我们呢好像一只蚱蜢一样，他就吓得都发抖了。但是加勒约书亚怎样呢？同样看见这些高大的迦南人，那些高大仇敌的城墙，但是他们说怎样？他说不然，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吃下去。面包怕不怕大？同样一毛钱呢，越大越好，是不是？牛排怕不大？怕大。同样3块钱呢，越大越好。你看有两个人，他看强大的仇敌像食物一样可以吃下去增加我们的力量，另外的十个人所代表的呢，他们看见了这些强大的仇敌就发怨言了，就害怕。这就是看见和没有看见是极大的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前途怎样？你我人生的路上还要遭遇一些什么？我不能保证你，你也不能保证我。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住在美国就是一切都保证了，没有这回事。神是非常公平的。什么事我不敢说，有一件事我敢说，你我在人生的前途上必然会遇见许多的艰难。不管你是王子，不管你是富豪，不管你是将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苦难艰难是人所共有的。你我这个基督徒怎样能够做得更荣耀神呢？生活得更表彰神的尊名呢？就看我们对神救恩的恩典看见了没有。如果看见了，遇见艰难困苦强敌，我们不害怕，我们把他们当作食物吃下去。你没有看见呢，你遇见了艰难怎样呢？说好听一点呢，你就暗暗地掉眼泪，是不是？说不好听一点呢，你就跌倒了，信心就跌倒了。那么保罗怎样说呢？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了就不至于羞愧，而且他能够在患难中还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什么？这是真看见。刀剑死亡都不害怕，为什么这样？看见神既然能够在埃及击打埃及和埃及的法老，还有什么仇敌是我们的主 不能胜过的呢？什么叫信心的试验呢？本人约翰写这个天路历程一个最好的形容，就是摆在前面是两只大狮子，但是那个路又小，又必须从那条路走过去，那怎么办呢？狮子在前面，但是你必须要走过去。那这一个天路客啊，没有办法了，只好怎样呢？好啊，闭着眼睛往前冲吧。哎，走到那里怎样呢？啊，感谢神，原来这两条狮子的腿啊拴了铁链的。什么叫做试炼呢？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苦难好像两条猛狮等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救我们的神，是曾经为我们败坏了世界的君王，除尽了世界所有的艰难，我们就能够往前走。而且那个往前走啊，是挺身昂首的。那个艰难啊，好像啊，这个被锁链锁住的狮子一样，它要吃我们吗？吃不到。这一个就是看见和不看见的分别。第二，我们不要以为说神已经给我们许多恩典了，或者说已经给我们够的恩典了。不，神的恩典永远是你我经历不完的。我们所已过得做的恩典，不管你有多少、有多大、有多荣耀、多奇妙，但是我敢给你们说一句话，请你们原谅：你们已过所得的恩典，不论多少，在往下的日子里面不合用。你我还得继续经历新的恩典。那么假若我们没有看见神如何在已过所做的都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我们在经历一点新的恩典的时候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啊骄傲，以为说呢，哎，我比较属灵啊，你们不属灵啊。今天呢、啊、许多基督徒就犯这个毛病，这个一起聚会起来啊，原来都是弟兄姊妹很好的，现在来个什么呢？属灵不属灵，爱族不爱族，变成了有属灵派和非属灵派，结果啊原来分灵是在一起的，现在变成怎样呢？心里啊画了一条线。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没有看见的一个正面。生命记告诉我们，假若这些神的儿女们没有看见一切的恩典都是神所做成的、所赐给我们的，那么他们到了迦南地啊，他们得了货财就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更追求主，或者你们服侍更热切，你是觉得是自己的力量吗？假若我们觉得更蒙恩是因着我比别人更强，请你们原谅，那就证明说你和我还没有真的看见神如同老鹰背着小鹰来带来归给他自己。生命记还告诉我们，假若我们没有这个看见，等到我们进入迦南得了地图以后怎样呢？会以为说这是我们的义啊，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所以神才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赐给我们啊。所以今天我常常说，常常听见了 啊真是感谢神啊，啊赐给我这个很好的住的地方。那么那个感谢的后面怎样呢？啊多少啊带着一点啊，这是因着我多年劳苦服侍主啊，主才给我来带来归给他自己。生命记还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没有这个看见，等到我们进入迦南得了地图以后怎样呢？ 会以为说这是我们的义呀、啊，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所以神才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赐给我们呐、啊。所以今天我常常说，常常听见了 啊，真是感谢神呐、啊，啊，赐给我这个很好的住的地方。那么那个感谢的后面怎样呢？啊，多少啊，带着一点呐、啊。这是因着我多年劳苦服侍主啊，主才给我的呀、啊。是这样吗？假若是这样，那非常可怕。可怕在什么地方呢？你我的口是称神为主的，你我的心是只有自己的意，只有自己的劳力。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百姓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立自己的义，因此就废掉了神的义。一个人怎样能够在一生的蒙恩的路上，而没有一点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点感觉到自己的义，全介乎我们对神的作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作为，看见了没有？我再回头重复地说一句话，很可惜，当日神行在以色列面前的太明显了，明显到一个地步，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见，但是他们的心里不明白，他们并没有真的从这些外面神的作为里面去认识那一位施恩典行奇事的神是活着的。因此他们40年之久在旷野，心归向埃及，拒绝救他们的神，正像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心归向这个世界，拒绝那一位替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的主。我们很可能口里称他为主，我们的心里面并不是这样，所以没有看见那一个后果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到了新约，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一再的强调，一再的为教会祷告，要我们有真知识，要我们真认识他，真看见他。这就是保罗和彼得所以这样祷告的原因。我们再把它应用一下，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先要哥罗西的信徒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个知道和看见，事实上跟合起来一同领会，都是没有出入的。为什么要满心知道呢？或者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完全的看见呢？因为有了完全的看见，然后在生活侍奉上才能够渐渐的经历而晓得它。我举个例，好像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如果你要不走迷路，先要怎样？先要对这个城市的地图、方向、地形、道路有一个完全的看见，那就是看地图了，是不是呢？然后呢，当我们去开车或者去走路的时候，走错了才知道，赶快调过来。假若没有一个完全的看见，我们走错了还不知道，是不是呢？走错了还不知道。我是一个最会走错路的人啊、讲了你们会笑死了。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住在曼谷，那么住在那个长板桥那个地方，其实啊就是从那个 New Law 啊，那个邮政总局啊进去啊，一个巷子拐两个弯就到了。 可是我一走出去怎样了，要回家怎样转呢，都转不回家来。哎呀，搞得是真好笑，只好去问警察。后来我赶快去买一张地图，把这个地图啊仔仔细细地看过以后怎样呢，再走错了我也知道方向是错了。这就是说，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要有一个完满的看见，然后我们在细节经历的时候才会知道对和错，才会矫正自己。假如这个完满的看见没有，我们错了还以为是对，这是一件很可怕。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人一样，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啊，这一般的人就是错了还不知道，还以为是对的，那个结局该是多可怕呢。好像当日这些以色列人他错了还以为是对的，他还发怨言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死在旷野呢，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完全借在那个属灵的看见和没有看见。我们若是再用哥罗西书做一个例证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哥罗西书有一句话是最被基督徒们误用的，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要用智慧和外人来往，那就是说基督徒们要用智慧来和还没有信主的世界的朋友来往。那么许多基督徒领会说用智慧怎样呢，所说的用智慧啊，就是转个弯摸个脚，那么怎样呢，啊是啊差不多了啊，我信耶稣，那还得说我们信耶稣是这样，你们是怎样，我们会领会啊一个很错的意思。使徒保罗的意思怎样呢，就是说我们要和世人来往，盼望给世界带来影响吗，我们要对神的旨意那个真的智慧才行。今天这个福音为什么不能传开呢，今天世人看见我们为什么不受影响呢，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神那个完满的旨意，我们并没有得着那个属灵真实完满的智慧。假若我们得着了这个完满的智慧，这个智慧让我们和世界的人来往，这个世界的人因此要认识我们所信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举一个例，旧约的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君王尼布加尼撒的手下，这个受栽培。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若是就着做人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呢，啊，我是一个被掳的人，现在来到这里，那么受君王的栽培，可以吃王的膳喝王的酒。但是但以理知道这里面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能够拒绝王的膳王的酒。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外面的举动，乃是但以理这一个人他对整个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有一个完满的认识。所以从但以理和尼布加尼撒王一切的来往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但以理乃是用神的智慧，用他所看见属灵属天的智慧来和尼布加尼撒王来往，结果这个这么伟大的尼布加尼撒王受改变过来，称颂敬畏敬拜但以理所信的神。我们再看到了但以理老年的时候，他和古列王来往，他还是用神所给他看见的智慧来和他来往，结果能够把这个外邦的古列王的心转换过来， 叫这个古列王为着成全神的旨意释放以色列百姓回去。也许弟兄姊妹要问我说，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但以理是有一些真的看见呢？但以理是那样的把神完全的智慧来应用在和当时这些外邦君王的来往关系呢？你我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但以理书是一卷最特别的启示方法。我个人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去套它，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都不要紧。但以理书的启示方法是用舞台式的，像唱戏的舞台。什么叫舞台式呢？这个舞台有台前有幕后，对不对呢？但以理书一共有十二章，前六章是台前，记载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活在当世代的君王大臣的面前，这是在舞台上。但是后面的六章呢，从第七章开始，这是记载但以理在幕后的，这是舞台的后面幕后。后面的七章记载但以理那个幕后的生活说怎么样呢？哦，他看见天上的异象，他看见世上的君王不过像野兽一样，他看见世界的国度至终要被审判而毁灭，他也看见宝座在天上，他也看见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到宝座面前去受审判，他也看见在宝座面前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都要存到永远等等。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人不只有舞台前的表现，他那个舞台前所有荣耀的表现都是因为他在幕后对神、对属灵的事、对世界的价值和命运都有一个非常透视的眼光。这一点就是今天你我基督徒要活在这个繁华的世界必须要有的。但你当日活在那个大的巴比伦帝国，外面的享受吸引太多了，如果他没有那个幕后的看见，没有那个幕后的生活，但你和你我一样是血弱的人，他不会站立得住，你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完全的看见。最后我应用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说了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我们若是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和基督有份了，是不是呢？那这里就是我们把它应用到今天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我们若是看见了神救我们，好像老鹰展开翅膀带我们来归给他，我们怎样呢？我们就和基督有份了。这个和基督有份就是交通与基督的丰富，连结与基督的丰富。因此你我往下的道路，不管我们有怎样的遭遇，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旧约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杀羔羊，他们吃肉，他们摸血。今天我们接受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一样的，对不对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火柱用银柱引导他们，照样你我信主以后怎样呢？神用圣经的话引导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用圣灵的引导，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他喜欢的，什么是他所不喜欢的。不止这样，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把他们和埃及隔开。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怎样呢？
世界定了，就世界而论，我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和世界完全的隔开。一个真的看见十字架意义的人，你要去爱世界吗？爱不到，爱不到啊！因为有一个红海，有个十字架隔开，你爱不到。你想爱他，爱不到。我认识一个弟兄，主内的弟兄，他有一阵子啊想发财，想发财，怎样呢？想发财啊，就要经营商业。这个经营商业怎样呢？就从小商业资进到中型商业，进到国际贸易大商业。啊，他辛辛苦苦的劳力，给他爬上啊，可以啊接触到啊那一个国际贸易那个高层的这个商业，有发财的机会。哎呀，有一次啊，他说呢，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外国啊给他一个代理权，是。有两个人啊竞争，可以争取啊这个代理权。那么那个外国经理啊答应给他了，而且这个外国经理这个私人秘书啊是他的好朋友，那是准可以拿到的。可是怎样呢？他下面有个中国人的经理啊，就等着他什么呢？送红包。等着他什么呢？等着他给他快乐。这个商场上那个给他快乐有多少意义啊，你们就晓得。好了，这个弟兄怎样呢？他就祷告啊，他说：“主耶稣啊，我实在想发一次大财啊！我发了大财，我一辈子啊就可以无忧无虑来服侍你，还帮助许多人，帮助教会。可是现在啊，这个发财的机会啊就在眼前，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中国经理啊，我一定要送给他一个红包，贿赂他一下，我必须要给他快乐一下。”他就祷告，主就不许他做这件事。他怎样呢？他去了，给他谈谈，他还是拖延他，就是要等他的好处。他回来又祷告，又不通。他说：“主啊，你让我只做这么一次好不好呢？请一个假了。”他说啊，他这个贿赂的钱呢、啊，想带他上北投啊，那一切都准备好了，车子到了这个路通怎样呢？主说：“不行不行，这个事啊不能做。你看呢？”这个叫对十字架有真的看见，他要去抓那个世界，抓不到啊，红海隔开。假如你没有这个看见的话，不止请一次假，请你们原谅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请过几次假？不请假的人请你们举手看看，不要急啊，不好意思。这就是真的看见，真的看见怎样呢？虽然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但是有玛拿，有活水。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人贫穷，人干渴，不是没有饼，不是没有水。你们活在美国更十足的证明，食物实在太丰富了。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的是，你我的心灵真的满足吗？真的喜乐吗？你我的里面有活水的江河吗？假若你我今天活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而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真的喜乐，没有满足的喜乐，没有活水的江河，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还缺少真的看见。真的看见，这一切都有了。当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到西乃山，最后坐在以色列百姓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 亚伦带着他的百姓在山下和亚玛利人征战就得胜。摩西在山上这个头一垂下来啊，他就失败。后来啊，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亚伦户儿他们就怎样了，就拿石头啊把摩西这个手啊垫起来，摩西这个手啊实在举起来举太久了受不了。我想这一场仗啊真是最奇妙了。我想啊，在山下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若是知道这件事啊，他们会厌死摩西的。我们在山下替你这个舍命流血啊，你那只手还好意思垂下来啊，会不会这样啊？会这样的。那么这是说明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说到你我在地上的日子如何能够胜过罪恶的前世。必须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乃是升天坐在至大者右边的耶稣基督，乃是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因着信和他一同连结，因此怎样呢？我们就能够因他而胜过罪恶的世界。曼德烈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很受感动。他说，基督徒对任何一章圣经都求解答，唯独对罗马书第七章啊，大家都不求解答。这是不对的。罗马书第七章你我必须要求解答，那个解答就是摩西在山上举手为以色列祷告，以色列就战胜了亚玛利。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耶稣如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已经得着了他的生命，而且借着圣灵可以连接与他，我们就能够对罗马书第七章得到一个完满的解答。我们这一生就能够脱离罪和罪权势的捆绑，这一些完全在于看见。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从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舍命流血开始，直到我们得释放，脱离了罗马书第七章那一种痛苦忧愁的属灵生活，都是由于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完满的认识而发生的。所以希伯来书才告诉我们，我们若是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个起初的信心就是神坐在以色列人身上那许多的事，坐在以色列人身上那许多恩典的事，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就能够持守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还说一句话，他说我们都将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这里说一个可夸的盼望，什么叫可夸的盼望呢？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可夸的盼望这个字，当时写圣经的人就是用当日这个罗马常胜将军这个打仗以前的那一种欢乐来说明。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大帝国当时他们最鼎盛的时代啊，有一些所谓常胜的将军，好像从前日本呢、啊、有个关东军啊，那个陆军啊是最强的，到那里啊都打胜仗，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这个罗马这一支常胜的将军怎样呢？每一次听见要打仗了，怎样呢？他们不是害怕，哎呦糟糕了，也许啊有很多人呢、啊、要变寡妇了，哎呀有很多人呢、啊、要失去儿子了，他们没有这样想的。他们每一次听见要打仗啊，就这个开酒会，就欢呼，就高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又要去掳获许多的胜利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看见神为了救我们行在埃及人和法老身上那一切的毁灭，我们怎样呢？ 我们每一次遇见艰难，我们就要和罗马那些常胜的将军一样可夸。保罗看见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软弱有什么好夸呢？乃是因着他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得胜。保罗遇见艰难怎么样呢？我非常喜欢这样。保罗遇见艰难怎样呢？他可以啊，把那个艰难啊拿来衡量衡量，这个艰难有几斤重啊？我不知道你曾经遇见的艰难有几斤重啊？力不能胜，对不对？很重很重，那拿来称一称，再拿来啊，怎样呢？把神的荣耀也拿来称一称，然后怎样说呢？他说这个艰难啊，是自战自清的苦楚。神的荣耀怎样呢？啊，是极高无比的荣耀。他两样一比较怎样呢？就不足介意了，他就得胜了。对任何的艰难呢，他就得胜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看见，看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的工作，而且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如今阴府的门不能再关注我们，死亡的门不能够再威胁我们，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可以好像当日罗马那些常胜的将军一样，一个难处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用感谢和称赞来赞美我们的主，说这一个艰难怎样呢？基督在基督里可以得胜有余。若是我们这样看见，你我前面的道路一定会走得正直荣耀，那一个很自然的后果，我们就是神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在早晨你给我们这一点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你用你的圣言阐明解开，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主耶稣啊，求你也借着你复活的圣灵帮助我们，引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境界，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真的看见你是天地的主，是我们活活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如何的毁灭了这世界的王，败坏了他一切的权势，我们如今在你的里面得到释放。我们更感谢你，你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在我们一生的路上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今你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得应时的帮助。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你引领我们进入，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过了这一生的日子是更多来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在我们一生的路中，我们常常能够唱歌赞美你，在一生的路中常常能够借着经历来宣扬耶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主，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尊名，阿们。